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想来聊一份很有意思的材料，标题叫《一切皆有可能》。它开头就抛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不可能"这三个字，它到底是一个客观事实呢，还是一种可以改变的个人感受？
对，这个问题其实一下就点到核心了，因为这份材料它整个的观点就是想说服你，不可能其实只是我们贴在现实上的一个标签。
一个标签。
对，它不是现实本身。他认为我们大多数人呢，其实都在无意识的，就是用着昨天的那个默认设置去过今天的生活。
默认设置这个词儿用得好，
是吧？
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怎么去修改这个默认设置。
好，那我们来把它掰开揉碎了看看。材料一上来，它就挑战了一个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总以为现实是固定不变的。他举了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形象。
哪个？
就是想象一下，你走进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派对房间。
好。
同样一个房间，你看，有的人进去，他眼睛里看到的全是机会，是吧？是潜在的朋友，是新的合作。但另一些人进去呢，感觉到了全是审视的目光，是焦虑，是我该待在哪儿？
这个例子太精准了，他一下就抓住了核心，
是吧？
对，他想说明的是，你的意识它根本不是一个被动的摄像机。不是说只在记录现实，
那它是什么？
你的意识更像一个投影仪。
投影仪？
对，它在主动的投射和创造你的现实。材料里用了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玄的比喻。
我听听。
他说，你的每个信念都在向宇宙播光一种频率。
哈哈，说实话，光波频率这个词儿，我一听就觉得有点，有点悬。
没错，很多人都会这么觉得，但我们可以换个更接地气的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来理解它。
好，
就是选择性注意，或者说认知偏误。
哦，这个我听说过。
哎，这像你，比如说你突然决定要买一辆红色的车，
然后呢？
然后我就会突然发现，怎么满大街跑的都是红色的车？
对了，是红色的车突然变多了吗？
不是。
当然不是，是你的大脑被你给调到了红色汽车这个频道。它就开始自动帮你筛选，然后高亮所有符合这个标准的信息。
我明白了。
所以材料里说的调削到某个版本的现实，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当你从内心深处真的相信了一件事的时候，你的整个感官系统就都变成你的盟友了。
它就帮你去搜集所有支持这个信念的证据。
哎，对，就是这样。
啊，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所以它不是什么神秘力量，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大脑在帮我们，美梦成真或者噩梦成真。
完全正确。
为了让这个观点更有说服力，材料里还准备了一个叫《人类不可能画廊》。
对，这个画廊里的故事都非常震撼。
是的，全是真人真事儿。第一个就是肯德基的创始人桑德斯上校。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里面的细节很关键。
他的故事简直就是个逆袭剧本。你想，64岁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破产了，全靠一点点社会救济金过活。然后他就开着一辆破车，带着他的那个炸鸡配方跑遍了全美国，据说被拒绝了超过1000次。
1000次？你想想看，我们普通人可能被拒绝10次，心态就崩了，就放弃了。
肯定的。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他被拒绝了多少次。而在于他没有把那1000次拒绝定义为我是个失败者
啊，
他内心的那个叙事很可能是我的炸鸡配方只是还没找到对的合伙人。
哇，这两种内在的剧本完全不一样。
对，然后就直接导向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
太对了。然后还有一个故事是那个冲浪选手贝瑟尼汉密尔顿
啊，这个我知道，太传奇了。
13岁。正是职业生涯的黄金起步期，结果在冲浪的时候被鲨鱼攻击，失去了一条手臂。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完了，这个天才少女的冲浪生涯肯定结束了。
对，正常逻辑都是这么想的。
但离谱的是，一个月后她就带着独臂重新站上了冲浪板。
这里面有个细节特别值得我们去玩玩。
什么细节？
她后来说，她当时脑子里想的根本就不是天哪，我还能不能冲浪了这种问题。
那她想的是什么？
他问自己的是 ，OK， 我现在是一个独臂的冲浪手了，那我该怎么冲浪？
哇！
你看他的那个核心身份，我是一个冲浪手，从来没有动摇过。
对，
所以外界那个所谓的不可能，在他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身份认同，这好像是个关键。
没错，
这让我想到了第三个例子，喜剧演员金凯瑞。他成名前穷困潦倒，一度全家都只能睡在一辆小货车里。
是的。
然后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他给自己开了一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
对，日期还写在几年后。
然后每天都揣在兜里看。材料说他不是在做白日梦，他是在给自己未来的现实编程。
对，你看这三个故事，我们把它串起来，就能看到一个共通的模式。
嗯，是什么？
他们都不是在希望一个好结果，
而是
在内心深处已经成为了那个成功的人，然后从那个身份出发去解决眼前的问题。
哦，桑德斯上校是以炸鸡帝国创始人的身份去面对第1001次拒绝的。
对，贝瑟尼呢，他是以冲浪冠军的身份去学习怎么用一条手臂来保持平衡。
嗯，不过说实话，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励志，但也容易让人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说我们只看到了这几个成功的个例，那背后是不是有成千上万个给自己开空头支票的人最后还是失败了？
嗯，
要让我彻底信服，感觉还得来点更硬核的证据。就是科学上它能解释得通吗？
问到点子上了，这恰恰就是材料里最精彩的部分。他说这些故事背后其实有非常坚实的神经学科的依据。
哦，
首先就是一个词叫神经可塑性。
神经可塑性
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但说白了就是你的大脑它就像一块可以被反复揉捏的橡皮泥。
橡皮泥？
对，你持续的想什么，关注什么，你就在塑造你大脑的物理结构。
这个怎么理解？
我打个比方吧，这就像在一片茂密的丛林里，你要开辟一条小路。
嗯，
你第一次走肯定特别费劲，是吧？得用砍刀披荆斩棘。但如果你每天都从这条路走一遍，会发生什么？
路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宽。
对，杂草也长不出来了，最后它就成了一条平坦的大道。
嗯，
你每次在脑子里想象或者说演练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在你的大脑丛林里加固这条新的神经小径。
啊，我明白了。所以金凯瑞每天看那张支票，就是在他的大脑丛林里硬生生地砍出了一条通往千万富翁的大道。
这个比喻太棒了，就是这个意思。
走到后来，他大脑的默认路径就是这条了，去想我很穷那条老路反而不习惯了。
完全正确。而且这条神经高速公路还有一个神奇的特点。
什么特点？
它让成功这点事儿变得自然而然。因为你的大脑已经在这条路上开过1000遍了，所以当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那种陌生感和恐惧感就会大大降低。
嗯，就是心理演练。
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顶尖的运动员、音乐家都会花大量时间进行心理演练。因为他们的大脑其实无法精确地区分什么是真实发生的和什么是他们在大脑里极度逼真的想象出来的。
这太强大了，感觉我们的大脑像个老实的傻孩子，你给他看什么他就现什么。
哈哈，可以这么说。
材料里好像还提到了安慰剂效应。
对，如果说神经可塑性是软件层面的重塑，那安慰剂效应就是硬件层面的了，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理。
怎么说？
材料里有个很惊人的研究，是关于帕金森病患者的。
嗯，
研究人员告诉一组患者，他们将接受一种很先进的脑部手术，但实际上呢，医生只在他们头皮上划开，然后又缝合了，根本没动大脑。
假手术？
就是假手术。另一组患者是接受了真正的脑部手术，结果呢？
结果怎么样？
那组只被假手术的患者，他们病情的改善程度在很多指标上居然和真动了手术的患者是相当的。
等一下，这个例子太夸张了吧？这不就意味着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我们随身携带的极其强大的药房？
没错。
那我们生病的很大部分原因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应该生病。
这正是这个效应的可怕和可敬之处。当一个人他真的相信自己正在康复时，他的整个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都会被调动起来去支持这个信念。
哇，
大脑会分泌能让人感觉良好、减轻疼痛的内啡肽，身体会降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水平，反之亦然。 所以说，信念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它是一种生物力量。
对，是一股可以被测量的，能改变你身体化学成分的生物力量。
好，理论我听懂了，大脑可以被重塑，信念可以改变生理。那我们普通人具体该怎么操作呢？总不能就天天坐在家里空想吧？
哈哈，对。
这份材料到底给了什么？我们今天就能上手的实操指南没有？
给了，而且只有一个，非常简单，但执行起来需要巨大的内在力量。
是什么？
这个技巧就是，假设你渴望的现实现在已经是真的了，然后从这个假设出发去思考、感受和行动。
嗯，这听起来好像跟我们常说的积极思考有点像，但又感觉不太一样。
区别巨大。
哪里不一样？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积极思考是我站在 A 点，看着远方我想去的 B 点，然后给自己打气说，我一定能到 B 点的，加油。
嗯，很励志。
而材料里说的做出假设，是我直接想象自己瞬移到了 B 点，我已经站在 B 点了。
哦。
然后我从 B 点的视角回头看 A 点，我的思考模式就变成了，哦，我当初是怎么从 A 点过来的呢？好像也不难嘛。
哇，这个比喻一下子把区别点透了，一个是希望达成，一个是已经是了。
对，
这心态完全是两个物种。
就是这个意思。材料里还有另一个比喻我也特别喜欢。
嗯，
他说，你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希望地板能够撑住你的重量？
当然不会。
你不会，你就是假设它理所当然的会撑住你，你根本就不会去怀疑这件事儿。
嗯，
你需要用这种板上钉钉的毋庸置疑的确定性去对待你渴望的那个现实。
我明白了，当我用这种已经是的心态去生活的时候，就像我前面理解的那个选择性注意，我的大脑就会停止帮我寻找梦想不可能实现的证据。
转而呢？
转而开始像个雷达一样疯狂地去扫描和捕捉所有梦想必然会实现的证据、机会、人脉和资源。
完全正确。这时候很多看似奇迹的事情就会发生，你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偶然看到一本书，或者在咖啡馆里碰到一个关键人物。
嗯，
材料强调，你的任务不是去琢磨如何实现，那个如何是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的。
那我的责任是什么？
你唯一的责任就是毫不动摇地待在那个已经是的状态里，剩下的让那个重新被你编程的大脑和现实去完成。
嗯，但这感觉还有最后一个障碍。
说说看。
就算我知道了方法，大脑也准备好了，可我心里总有个小声音在说，我不配，或者这太异想偏开了，我们家就没人做成过这种事儿。这个内在的阻力要怎么破？
你这个就触及到了最深层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嗯，
材料指出，我们大多数人心里都传着一张别人给我们写的无形的许可单。
许可单？
对，这张单子可能是父母给的，告诉你我们家就是普通人，别做发财梦，也可能是社会给的，告诉你到了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事儿。我们一直在按照别人的许可去生活。
是的，这个感觉太真实了。
所以在应用那个核心技巧之前，你必须先做一件事儿。
做什么？
把你心里那张旧的许可单撕掉，然后自己给自己签发一张全新的无限制的许可单。
自己给自己发许可？
对，许可你自己去渴望那些你真正渴望的东西，哪怕它听起来不切实际，许可你自己去打破家族代代相传的局限模式。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可你自己获得巨大的成功，即使这可能会让身边的一些人感到不舒服。
哦，最后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好像天生就有一种奇怪的内疚感，害怕自己的出挑会刺痛身边的人，或者显得自己忘恩负义。
是的，这是一种很深的社交编程。但材料的看法是，你充分地活出你自己的意愿，达到你潜能的上限，这根本不是自私，
那什么？
反而是最大的慷慨。因为你不是在从别人那里夺走什么，你是在点亮一盏灯，让那些爱你的人也能看到他们自己身上被遗忘的可能性。
嗯，
你活出的光芒会给他们也带来同样的许可，所以你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你唯一需要的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许可。
哎，这么一路聊下来，感觉这份材料的核心其实可以浓缩成两个字。
嗯，
身份。
身份？
对。 你是选择继续活在那个我正在努力成为的身份里，还是从今天开始就直接选择进入那个我已经是的身份里？这两种身份会让你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说得太好了，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内在身份的切换。所以在咱们这次探讨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可以去玩味和体验的思考。
好，
这份材料认为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从这个新的真相出发去生活。那么如果从明天早上醒来开始，你有意识地用一整天的时间去扮演那个你最疯狂的梦想已经成真的你，从那个身份出发去生活，
扮演一天，
对，就一天，你不需要做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只是去感受一下，当你的肩膀上不再扛着我必须去拼命争取的重担，而是充满了一切都已圆满搞定的那种轻松和确定时，你的感觉会有什么不同？你看待今天遇到的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人时，你的视角会不会有那么一丝丝的改变？